大家好，欢迎来到百列百招，我是 VC 陈工，
我是 Echo 杨莹。
好，本期的主题呢，也是很多伙伴非常感兴趣的一个主题，是关于怎么样猎头做 BD 啊。大家都说啊，这个 BD 是我们猎头的发动机啊。所以这次呢，我们也很荣幸啊，请到了三位啊，这个来自明星公司的啊明星代表啊，邀请大家啊，这个跟我们一起啊做做讨探讨啊，邀请大家这个嘉宾们这个做个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叫 Charles, 来自那个 iTrend, 然后很幸运，然后那个微星和那个宁静他们都能参与这样的活动哈。然后关于 BD 这个事呢，我确实经验不多，但是就是我有想一个 BD 想做分享啥呢，因为我觉得好像都做不来 BD 网的，可以让我们去 BD 客户。所以我觉得这个上面到时候可能有些案例啊啥的，尽量跟大家来分享。以上是我的介绍，谢谢大家。
好，谢谢。
好，欢迎来自 Alligator 的 Charles。
谢谢。
Hello, 大家好。我是单车企业 Jacky, 这个来自成都。那我是应该算是猎头行业的老兵啊。刚才和 Echo 也在聊啊，感叹这个岁月这个杀猪刀太有威力了。
是的，老同事。
我
们是以前老同事，对。希望今天和大家的分享呢，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好玩的事，有趣的例子，同时呢能够引发大家去思考。那坦白的讲哈，可能各位嘉宾自己的方法对各位同行来讲未必是合适的，所以呢我觉得我的出发点是说，我们抛出一些点来帮助大家去思考，去找到合适你自己的 BD 的方法和方向。谢谢大家。
好，谢谢，谢谢 Jacky, 很实在，确实是这个
欢迎来自单车界的 Jacky 啊，这个感觉又是老将出马的感觉啊，这个后面这个爆料了，爆料了。好，有请我们第三位，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我来自星星惠德。然后比起各位前辈，我算是猎头领域的新兵，对，因为我其实成为猎头人大概四年左右的时间啊，但因为公司的培养，所以一路都跑得还比较快，所以目前也是我们公司合伙人。关于 BD 这个事儿，很多人都觉得 BD 这事儿很难，但在我这儿其实我分享我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个 BD 方法论，我觉得它应该会是。我觉得基本上大家只要听过学过就会用，而且它不仅仅是职场的老人才可以，我觉得任何一个哪怕是个 researcher, 他其实也可以用我的方法来尝试一下 BD, 所以我希望它会是一个包教的方法。
哇，耳朵竖起来了。
好，谢谢。
太好了，
谢谢，
这个我相信很多
会得的小雨。
这个谢谢小雨啊，这个分享很诱人啊，这个很多收音机前手机前的小伙伴们已经竖起了耳朵哈。
对的。
这个也很期待你的分享。好，谢谢。好，我们三位嘉宾这个到齐了哈。很高兴，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也很期待接下来我们的探讨，因为BD这个话题很多人会提到啊。老兵觉得理所当然啊，这个新兵觉得有点困难。OK。
尤其是
所以我也好奇啊，对，就我也好奇，就是你们作为猎场的这个不说老，也不能说老中青三代，大家不同的你，
本质
上
其实也差不多。
对，你们还记得你们第一个 BD 的，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 BD？ 你们记得吗？你们第一个 BD 的案子还记得吗？现在有人还记得吗？
我其实到我 BD 其实倒不是在星星惠德，我之前的工作，因为我之前的过往经历是51猎聘，然后全球最大的一家 RPO 公司，所以我其实这也都会去做 BD, 只是可能不是猎头性质的 BD, 所以我其实开
个猎头性质的 BD 我还记得，你们还记得你们人生中的第一个猎头的 BD 吗？
猎头的 BD 记得。对，我人生当中第一个猎头 BD 就是用我的方法论出来的，所以就跑得很快很容易。
能简要分享一下吗？还记得那个第一？
我其实大部分的 BD 都是从人选端出发的，就是我不管是从获取哪些 BD 的市场信息，然后包括从人选反推到 HR 部门，然后再去接入，包括谈合同等等，其实都是我比较擅长从人选端去出发获得信息，并且快速切入，并且拿下合同。
OK, 啊，这是一个思路哈。我不知道当时顺不顺利哈。这个其他两位啊 ，Jackie 和这个 Charles， 你们还记得人生拿下的第一个订单吗？就是接下来的第一个客户。
OK， 好，我是 Jackie。坦白讲，我刚才那个 Victor 提到这个，我在想，我的第一个 BD 到底是哪一年的，我都想不起来。
浪浪而够是吧？
对，因为我从2000年开始做猎头，我真想不起来我第一个 BD 客户是哪一家了。
啊，
对，我们今天是一
个
考古。
因为那个年代太久远了，而且说实话，最初那个年头的猎头的做法和现在差别非常大。
嗯，
无论是在客户端还是候选人端，这个说实话，那时候猎头地位还蛮高的啊，因为少嘛。
Okay,
所以其实对现在并没有太大的参考意义啊，坦白讲，就不讲了吧。
好，Charles， 我不知道想起来没有，就是其实我问这个问题是我其实更在意的是可能后面那个问题，就是因为很多小伙伴会跟我们讲说他们其实做交付没问题，
嗯，
就是去找人没问题，但是一旦遇到 BD 的环节他们就会有点怵啊，我相信肯定很多人从零开始也会经历这样的一些心路历程，所以其实我很好奇，就几位嘉宾啊，就是啊，你们在一开始 BD 啊，不仅是第一个了，就是或者最初期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踏上 BD 这个道路的？是这个为了业绩被逼无奈呢，还是你们很主动的去做？当时你们的体验跟心境是怎么样的？是很顺利，是也一开始出了很多闭门羹，或者是遇到了很多的挑战？所以这个我猜想，可能对很多小伙伴会很有借鉴跟这个学习的意义。OK。所以这方面你们能不能说一说，就在开始初期 BD 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来做到快速上手的？
OK， 那我是小雨，我先抛砖引玉啊。那个我接触 BD 很简单，就是因为我要养活团队啊，团队要有 case 做啊。那现在项目量，因为本来的时候其实就是起了一块新业务嘛。所以团队他可能养活我自己不够的情况下，我要去找更多同质化的岗位给到团队小伙伴去做交付。
嗯，
那怎么办 BD 嘛，那其实就是无非把我们现在几个方法嘛，一个就是市场上正在看到正在招聘的一些公司，还有包括我们从行业里边得到的一些信息，从人选端获取到的一些 BD 的信息，把它罗列下来，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卖也好，朋友之间转介绍也好，朋友圈也好，就通过所有的渠道去找到对应的。
广撒网多捕鱼了。
对对，这个里边的 HR 也好，或者是 LINE 也好，或者是高管也好，然后去打 BD call。然后打进去表达一下，可能就一分钟，应该说30秒之内你就要把你所有东西给诉说清楚，但是其实前三到五秒很重要，就你要快速抓住对方的耳朵，要告诉他我是谁，我正在做什么，然后我有什么，然后我这个电话的目标是什么，然后讲清楚，那他如果有兴趣能够抓住他的耳朵，他就会停下来跟我们继续交流。当然前端的很多准备工作也要做好。所以就比较顺利的，就很自然而然的切进了 BD 这个事儿。所以 BD 这个事儿我自己会觉得它其实本身难吗？不难。你把前端的准备工作做好，但是关于其实重点是在于你要不要去做，且你敢不敢去做，就是你如何，你什么时候去踏出你的第一步。因为它其实就跟交付是一样的，当你有了第一个成功案例，有了第二个成功案例，我相信每个人他在 BD 这方面就会越来越有信心。对，这是我为什么走上 BD 之路，就是因为我要养活我的团队。
所以其实也很实在，就是带人之前要先带粮，对吧？你还是很有责任心，就是要让大家小伙伴都能吃饱才可以，所以必须带人之前先带粮。
对，没错。所以我抛砖引玉一下。
这个叫什么？这个收音机现在心塞了，说哎呀，为什么大家做 BD？
你看人家都好容易，对，然后都不难，然后信手拈来就可以在五秒钟打动对方，那我可怎么办？哦，那好吧，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不一样。
对，有可能。有没有一些比较挑战的例子？然后那个，我想问问 Charles 啊，我知道你现在这个 Charles 这个，我知道你这个。这方面还是有很多，这是你现在我看到的，我不知道你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吗？你在一开始做 BD 的时候也是这么如鱼得水吗？诶，他死人了，他又不见了。好， 哎，请那个 Jacky 聊一聊吧，我们把这段剪掉啊。Jacky，
好的好的，那个刚才听到小雨的分享啊，我来唱个反调啊，唱什么反调呢？说实话，我认为啊，一个 BD 如果太容易了，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儿。
哦，
就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吧，分享一个例子。那有一次我们去拜访一个原创，我们知道他从 A 公司跳槽去了 B 公司。哎，咱们是不是不能说具体公司名字的呀？
你看你，我们很欢迎。
最好不要说是吗？OK。
我们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我们看热闹。
然后一说呢，其实就这个原创我们并不熟，以前就是有合作过，但是也没有成功，只能说大家认识。然后听说他去新公司了嘛，哎，觉得这个生意肯定来了，对吧？就说哎，约个拜访呗，来吧来吧，欢迎来，很热情。好，然后就去了，去了呢非常顺利，就说我刚来没问题，合作没问题，进来就来。好，然后呢开始合作就发现不对了。怎么不对了？因为他这个拉了个猎头群，这个猎头群里面有40家猎头。
多少？40家。
他就没说，他说对，他说哎呀，我这公司我新来，这公司到底用什么新的这个用人标准我也不知道。那么来找我的猎头朋友呢，来者不拒，通通来通通来。就职位怎么办呢？这个来了个职位扔在群里面，40家你去抢去吧。我想请问一下，这样 BD 这么容易 BD 来的公司你怎么做啊？所以我想表达的点是
客户的这个欢迎三连也不见得是件好事。
对，太容易 BD 到的客户，你想想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呢？那就证明他可能是没有门槛的，对吗？我也没有标准，我也没有时间跟你分享我招人有什么点。你反正大家，我拿你试水，你也拿我试水，就大家相互试水。就你当渣女，我当渣男，对吧？看谁渣得过谁。所以呢，我经常告诉顾问说，如果说一个 BD 你 BD 不进去，别人拒绝你，我说这个是好事。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他有门槛，他的门槛里面的人少。比如说啊，我们有些客户他限制每个区域公司只能用4家猎头。
OK，
那是不是好事情啊？你进去了，你就只有4家在和你竞争。如果是没有门槛的，你可能真的是说10家、20家、30家在和你竞争。你怎么做呀？所以我还是觉得说，我的观点里面，BD 是以交付为目的的。不能达成交付的 BD 就是耍流氓。对吧？
好，
签个合同好看吗？签个合同没有意义的。所以啊，我有表达一些和小雨不太一样的观点啊。
所以其实还是会要去注意说，这不是拿这个 BD 的例子把自己的这个什么 pipeline 去填满而已，或者说拿到了一个信号我就雀跃了，对吧？关键还是要去看说到底谁是我的客户，对，然后我们互相是不是适合在一起合作，最后还是要以交付为目标。
Jacky 的那个蛮有，当然也是正好这个嘉宾之间，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互碰啊，特别好。就是我前面听的感受是说，第一呢，好做的单子不见得都是烂客户，对吧？这个里面可能也是有很好的客户，但 Jacky 的观点让我们想一想说，哎，为什么这么容易？会不会这个可能多长个心眼，对吧？这个是没错的。第二呢，其实也挺疗愈我的，可能也疗愈这个收音机前的小伙伴，就是说，哦，原来我搞不下来不是我的问题啊，有可能是这个客户真的很挑剔，或者说真的很有
原则。客户有选择有标准，客户重视供应商管理，他才会去搞这个门槛出来。
而且反过来说，这个也是说这个，我更有这个兴趣啊，或者是我知道了我更想把它弄下来的原因，是因为啊，这个一旦进去了之后，可能就啊里面有很多的更大的世界哈，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
其实刚才聊到这儿，我倒觉得好像似乎咱们这个话题啊，就进入到跟大家平常的理解和这个意思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比如像平常大家小伙伴比较嗨的地方，都是在于说我怎么去拿 BD 例子，对吧？找到更多的这种新的招聘的信息啊等等。但事实上 BD 的这个本意到底是什么，对吧？然后我们聊来聊去，到底是抓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线索信息呢，还是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BD？ 这个是我蛮想请教大家的。
啊，我是 Jacky， 这个 Echo 这个话题提的比较大哈。我简单分享一点，我就是 BD 帮我的一些思考吧。所以我觉得是 BD 的第一件事儿的话呢，应该如果说大家是作为团队 leader 的角色， 那第一件事情，我的建议是说，先做自己的团队成员的分析。
嗯，
就什么意思？就是说，有没有别人的好的客户，你自己做不了，很有可能，对吗？
嗯、
你的团队到底合适做什么类型的客户？
嗯，
或者自己适合做什么类型的客户？自己和团队
先搞明白定位，
嗯、
对吧？
嗯。对，我就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地产组刚刚开始做的时候，我的自己的思考吧。
嗯，
我们因为当时搭团队的时候，那第一年我们的人员成员也就是差不多十个人。这个时候其实是16年遇到了地产大发展的时期。
嗯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说实话，客户市场上的客户是非常多的。那么，但是基于我自己的特点啊，因为我们的团队，第一我是老家伙嘛，那么第二呢，所以呢，我的团队成员相对来说会比较成熟一些。那我是一个十个人的团队，所以我们做地产行业，这是几个基本点啊。所以在这个基本点上，我就做自己的客户思考。首先想明白什么客户不做。第一，体量特别大的客户不做。比如说那个时候，其实市场上最热的公司是华夏幸福。
嗯。
华夏幸福一年的猎头费大概是1亿，很吓人是吧？一年猎头预算1亿啊，这种客户我不做。我明确说，我们碰都不碰。自己找来了我都不做，因为很简单，他的体量太大，而且呢，他的寻访方向，他找的人基本上都是这个政府企业出来的人。比如说，我十个人团队全都投到这一个公司上去，我做个1000万，
嗯，
不错了是吗？
嗯，
这个不错嘛，对吗？但是
相当不错了，嗯，
对吧？我就是预期嘛，我设定这样一个目标，
嗯、
我做1000万。但是呢，我会严重的遇到几个问题。第一，我给华夏找来的人，我用哪去？没有第二家跟他一样需求的公司，那你的候选人是找不到重复利用的。
嗯。
第二个，华夏哪天不行了，我怎么办？第三个，就算我做1000万，我在华夏的供应商里排得上名吗？排不上，对吗？所以呢，体量太大的公司，类似像华夏呀、像万达这种，碰都不碰。这是第一类不做，第二类不做，标杆企业不做，就地产里面标杆就是万科龙湖。
嗯，
坦白讲，做很多顾问很喜欢做这种标杆企业，是因为 HR 很专业。
对，
你跟他配合的过程中间，他的推动影响各方面都很好。
嗯，
对吧？那其实职位也不少，但是呢，问题在哪儿啊？第一，职位都是小职位。
嗯哼，
基本上都是初级职位，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才梯队培养能力太强。所以没有关键岗位给你。
对。
那第二个薪资，你要知道，标杆企业的薪资一定在市场上是偏低的。
没错。
OK,
嗯。
啊，所以呢，这个企业说难听一点，做起来就是什么、这种公司适合什么样的团队做，就是新人偏多的团队是适合做的。
嗯。
因为他们拿给新人练手很好。
对。
因为规范嘛，就是需要你顾问操心的乱七八糟的事儿少。但是我是成熟顾问团队，所以呢，这样的企业我不做，因为性价比太差。
OK,
第三，是这种长尾客户少做，因为那个时候地产很热，大量的主流地产公司都在拼命往前跑的时候，你干嘛非要去做那些小土豪？所以呢，基于当时的情况，我们基本定位就做什么呢？主流的30强房企。
嗯哼，
就是30左右。那么这样的房企呢，有什么特点呢？首先他愿意挖标杆房企的人。因为他是第二梯队嘛，他要挖第一梯队的人， 对吗？
人才池
子
流出来
的。他挖得动。
对。
对的。第二很关键，他挖得动。因为很多小土豪公司也说我要有万科龙湖的人。
对。
但是别人不来呀、
吸收消化
的人。对吗、所以对吧，所以呢他愿意挖市场上最好的人，且他挖得动。
嗯。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给自己的客户画像。
Okay,
我们就定位去做这一群客户。
很棒。
OK, 所以呢我觉得我的建议是说，在团队规模不太大的时候，不要考虑客户多样化，尽量去拉客户同质化。当然发展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考虑这个客户组合的问题了。
没错。
你所有的客户都是同一类30强的话，你也会遇到一种问题，因为他们是最挑剔的。他们主要市场上最好的人，那么没那么好的人怎么办？对吧，这个时候可能再去考虑客户的多样性的组合。比如说你是往后延伸一下做50强，再比如说去做个成都当地的土豪，对吗，再比如说我们再搞一两个央企，去多样化一点，你保证你后续都有出口。
是的，
对对对，但是我分享的是说我们在刚刚拉团队规模还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做的客户的定位是这么做的。
嗯，很棒，谢谢 Jackie。哎，我刚才其实听下来似乎有一个就帮，也不能说帮 Jackie 啊，就是我会听到的这个部分会有一个总结。就 Jackie 强调的就是在于说，首先还是需要说先看清自己的发展阶段和关键定位，然后去定位谁才是我们的客户，包括到客户的价值应该如何定标准，对吧？所以如果说分成三步走的话，第一步就是分析团队特征，咱现在在哪个阶段，我们的人员构成，对吧？是年轻新兵为主，还是说这种高成本老将为先？那先分析自己团队的特征来决定下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讲到的定义我们的客户，就是属于我们的客户的这个画像和标准。而且这个画像和标准一定要注意看，客户在不同阶段，它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不存在绝对的好客户，而是需要针对咱的团队的特性分析之后来看咱的客户的标准应该是如何。那到了第三步呢，还是要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就是咱们的团队在继续发展和壮大，也要再去考虑我们客户多样性的问题，对吧？不光是做生意，而且还是说要考虑团队发展的这个彼此滋养的过程，来一起一篮子考虑这件事儿。我这样子理解对吗 ，Jackie？
嗯，老师就是老师，总结的非常好。
好，那个，对，就是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这个听听这个故事啊，血泪的故事啊，这个第一啊，就是别看别人有钱，别人光鲜亮丽，杰克说的这个故事就是说，别看人家有钱光鲜亮丽，你就想往上冲啊，先看看自己是谁，是吧？
是的，
这个蛮重要的。第二呢，就是合适比这个赚钱更重要，就是你自己觉得是不是合适，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几斤几两的发展的计划？
对，
这个比较匹配你们客户，就别眼睛眼红别人啊，
对，
别人挣钱了你就一哄哄上。
对，是，确实咱们行业里面这种例子也蛮多的，就是可能客户方便管，我就把它理解为好客户，但殊不知很有可能只是把咱的时间填满而已，对吧？并不一定能够带给我们真正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些价值。
嗯，没错，尤其是那些刚创立的公司去做一些特别大的客户，
嗯，
简直就是就是小兵打怪兽嘛，这个太难了啊，就也不说能力不行，但是组织调配的动力不行，
拼规模和速度的、
啊，所以这里面也对对对对，所以 Jackie 讲了一个很好的角度，就是关于匹配度的问题，
对，
这个是要对自己有一个长久的规划的啊。
OK。那然后我来谈谈我的想法啊。其实我跟 Jackie 有很多异曲同工的地方。其实我前面听 Jackie， 他其实真的都不是唱反调，而是其实讲述的是 BD 的两面性。我其实是带着非常羡慕的耳朵在听 Jackie 的那个分享，因为其实可能地产和互联网还会有不一样。在互联网行里边，客户拉一个群，然后把几十家的供应商放进去，大家同时在里面去抢职位也好，或者甚至可能他会连面试安排都放在里边，就当然不会写人选的名字啊，就是在一个群里边所有的供应商都在里边，这是常态。对，可能就互联网这方面可能他们够直接，然后竞争也够激烈，然后很多的 HR 为了便于方便管理，会把所有的供应商都放在里边，
对，
然后很多的所有的信息都会在群里边同时去同步。这样的客户，其实你说他 BD 有门槛吗？有，他们其实都会去考核供应商的资质，然后甚至在 BD 的过程当中，他会让你交 mapping， 他会要觉得，哎，你足够能够 cover 我们的职位，我才会把你加进来。但纵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一个大客户，不要说四十几家，上百家供应商都是常态。
嗯哼，
所以可能互联网这方面的竞争会特别的激烈。
对，有见识过。
对，然后所以我是带着羡慕的耳朵在听 Jackie 的那个，
对，所以确实是每
个
行业的这个特征回来都特别不一样啊。
对，但是我刚起步的时候，因为我刚来的时候，我团队可能就两三个人，而且大家很多都是从别的行业转型过来，没有联络经验的小伙伴。我确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会去选择大的客户，我更开始一开始我会选择小而美的独角兽。一来的话，像这种独角兽公司，它对于人的标准其实还是比较高的。 的。既然选择多链头，我们更希望是 touch 到收集的立场积累的 是一些优质的人才资源，而不是我们希望是猎头，你好歹是猎腰以上，而不要去猎脚。
没错，
所以你选择跟什么样的客户去合作，然后他对于人才的要求是什么样，就会取决于你会积累上什么样的人才池。所以我们会选择这种独角兽，然后他们对人的要求会比较高。第二的话呢，如果把这样的客户合作好了，其实他会对于我们对外去累积很好的口碑。因为像这种独角兽公司，他们会招的 HR 也好，招的 Line 也好，其实也都是从各家大厂挖出来的。
对，
对，第三的话，它其实会让我们比较容易连接到它的核心业务，比如说我会更比起去合作大公司，我会更容易去对接上他们的 HRD、HRVP， 甚至是业务的老大。对，我们更容易去理解他们的核心业务，同时的话也帮助我的团队去找到做猎头的成就感，因为可能你做大客户，比如说像阿里、字节，你做个半年、一年，你也未必是那个 top one， 尤其是小团队的情况下。但是如果你是做独角兽的公司，可能在短时间之内，比如说半年左右，哎，你可以晋升为努力，你可以晋升为他们 top one 的供应商或者前三的供应商。我们经常会被邀请去参加很多他们的供应商大会上面去发表，去表彰领奖，或者可能甚至再去分享整个市场动态的时候，他们会把他们的业务老大也拉过来跟我们多见面。那其实这个对于团队价值感的培养是非常有帮助的。对，所以当然还有很好，他其实也会容易拿到一些中高端的岗位，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现金流。
对，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一般来讲，独角兽公司他们要挖的人也都是从大公司来挖的，因为他们不太看，他们可能往往看不上自己同行业，然后比自己可能阶段比较偏后的一些公司，他们要的人都是过来帮他们去加速和助力的，所以这样的人一般都在大公司。对，帮他们招人的同时，我们等于是累积了优质的人才池，做了大公司的 mapping， 然后同时对大公司的业务架构里边的 line 有了有一定的了解，就是其实是在为我们后面做大客户做储备。对，这样的话有助于就是我可能合作完一个行业之后，他要的目标公司大公司里边的 mapping 我们全齐了，然后在下一个阶段，等到我团队逐步变大了之后，我开始去合作这种 KA 客户的时候，我的切入就不会很茫然。就是基本上他们什么部门、什么业务部老大的情况，对吧？然后可能用人标准是什么样，有什么八卦，然后谁与谁的关系，我们可能都会比较清楚。这时候我再去合作类似像美团、字节、阿里这样大客户，我会相对来讲，哪怕可能人手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也会比较游刃有余。对，所以我的第二阶段，再会去合作这种 KA 大客户。因为 KA 大户他确实是要铺人上去的，他要量很大，甚至有很多岗位你要陪他保证的。然后再到下一个阶段，我会去丰富我整个客户的多样性，就是我会有的梯队。比如说 KA 客户你要占到 20% 或者 30%， 然后中间层的这种独角兽或者是腰部的客户可能占到多少比例。甚至我们其实还是要去有第三层的一些不能说尾部，但是可能是属于第三梯队的一些客户。因为还是很多的人选他是想要去看机会的，但他可能大公司进不去，然后腰部公司可能需要有时候会够一够。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到这样的人选，把他有好的地方去做输送。所以我们也会去铺一部分可能 10% 左右比例的一些三梯队的客户。所以在第三阶段，我们会是建立我们的整个客户的金字塔的比例分层。
对，
这大概是我整个一路过来 BD 的思路。谢谢。
好，非常棒。哎，我在这里面其实也真的听到我们之前讲到的一个核心重要的工具，就是那个客户业务构成金字塔，对吧？这里面真的是要分析不同阶段的客户能带来的利益在哪里。我刚刚听下来觉得特别感动的地方，就是在于咱这做客户啊，开发客户都已经不只是说为了赚钱而目的，而真的是借做客户在做堆肥和练兵了，对吧？堆肥在堆肥的时候积累人才池，然后业务的理解，包括到咱们顾问的这个深度的咨询能力，是，然后在整个服务的过程中又会有着练兵的这个意义和价值。
对，
这个
就练兵，真的是像打坐一样，是每天都要干的事儿。
是，没错。那这个业务的金字塔，不管说这个比例啊，就每家公司根据你的特性来去看，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的拆分？但更重要的就是有比例、有结构的去做这个客户的规划，对吧？包括到去做客户的这种补充，然后同时还把自己的人，就是内部的人员的这种发展金字塔，其实两边是可以联动起来的。哎，这一点特别好。